各位里里巴巴路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咱的故乡，咱的岛呢，今麦了播出的时间哈，改做每礼拜达刚拢有播出哈。那当然是有的是重播了哈。那那个每个星期呢，一说共诶播出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八点哈，上午的八点。还有一个是晚上的22点，就是晚上10点然后啊，这两个时段来播出。那这个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那今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哈，是李小峰教授所写，然后我觉得哎，蛮是能够反映现在的情况。啊，李小峰教授伊是读历史的，啊，他的文笔呢相当的幽默哈，他。也不会骂人哈，他不是说骂人，他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哈。他但是也靠 SM 哥哈，你别干嘛讲一些在侵犯别人。那他会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解释哈，他要表达的意思。那因为一篇下叫做一篇文章叫做三 P 聊天室，三 P 聊天室里共三个人底下在开杠啊，也三个人在对话。那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最。热门的一些话题，那当然选举哈，接近的是当然做这些选举的话题。那那那媒体呢，也一直在制造一些话题给大家去谈，然后制造一些那个印象，去引导大家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些印象，对某些政党的印象，对某些事情的印象。那今天呢？这三批聊天室来跟大家读一读。那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篇呢？因为近景我去花莲哈，在一场那个造势活动的那个，应该不算造势活动，是这竞选办公室成立的活动哈。那去那边推广讲台湾人拜台湾行这这个理念，然后也碰到一些人，他刚好讲的话里面也跟这个李小峰告诉给他一说。今晚收下来这篇文章呢，有雷同之处哈，所以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我觉得有一些人呢，论点似是而非啦，跟他洗唔割裂，真仔细去改胸看哈，其实唔对。那金姐郎他没有去仔细去想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觉得说啊，安尼跟他情况是真假是安尼，安尼就是去哄洗脑去啊哈。所以咱平常时啊，爱给用过头脑，听来话爱给一给几啊层的思考，才有法度来辨明。我这个呢没有办法完全辨明，至少是要存疑哈。你不要说完全照单全收。那这个三 P 聊天室的讲有甲乙丙三个人在谈论台湾的政治状况。这阿甲呢，哈，伊讲。最近阿扁总统哦，去甲倒位拢去用呛声吼，这个民众的生活真正变歹啊吼，伊的感受就是安尼，讲民众生活变歹，所以去甲倒位都有人咧甲伊呛。那阿姨咧，伊讲啊，迄真正生活困难的人，才无这用功夫出来呛声咧，这拢嘛是哪样刻意安排的政治斗争？那病呢，这个大病呢，伊就讲。是不是刻意安排的政治斗争是真歹讲啦？不过一个国家的民众会当自由来呛总统啊，就是表示讲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啊，以前啊，那叫以早，你蒋介石三个都唔敢叫咧哈。讲到蒋介石前面还要控三控一格啊，不然就是要立正站好哈，啊，不然就是要坐得挺挺的安尼。啊，这是较早咱所讲的。蒋总统控三格，蒋总统这样子，那以前看蒋介石三个都不敢叫，更不要说当面呛蒋了。起码直接叫阿扁啊，好，还不是陈总统哈，东直接叫阿扁，还可以骂他专制独裁，哎，当叫上啊会，回去啊困的好啊，困的安啊，困的稳啊呢。这阿姨的讲啊，这人真正是价值错乱啊。那在这里呢，他讲到这个呛声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说是不是刻意安排的呢？真的是你必须要深入去追究 才知道。不过之前有一个叫做查理的说在这个音响展上面那个呛声说啊都画不下去了齁。啊这个查理呢后来呢他的刚好有人认识他，很不巧的齁。啊台湾也这么小，有人认识他也是行非常敬雄的啦，啊就有人拜伊齁，啊就把他的那个身份露出来啦。而且迄阵迄个查理咧呛声是讲我以前嘛是到朋友到阿扁啊齁。啊即马咧我生活拢画不下去啊。可是那个查理呢被爆料的是说他以前其实在他的学生时代啊即进中央海政治大学齁，然后他就已经热衷政治，而且是那个热衷中国国民党齁，他是那个相当忠诚的党员啊，热衷于辩论。那他呢就在学校就组织这个辩论会，参加辩论会啊，对这党务活动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那大家认识的从那个中大学时代他就是这样子，而且他大学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热衷政治了，所以这大学读七年这样啦。啊这是刚好他讲到说啊大家在呛扁齁。那么就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啊过来齁，这个阿扁啊，大扁来讲，迄个看中国啦，伫这历史天安门事件吼，有一个民运人士叫做于东岳，伊是敢若向这毛泽东诶上破油菜，然结果就互关17年，关到精神失常，连因兜诶人拢无看袂出来，袂认袂出来。啊，毋过伫台湾呢，比较啦，咱台湾毛一个老兵对这历经总统破这个红目水啊。而且是破在他本人的身躯顶，不是破在那相片顶管哦。结果呢，一切都无代志，悠然自由自在。哦，这就是伫中国和台湾的差别，非常大的差别。对一个像肖像而已，颇有趣，被关到17年，会关到精神失常，还可见讲伫这监狱里面是被虐待的，啊、哦，被那个。刑罚，所以会关到精神失常。这样颇有趣事件要关17年，杀人不见得都要关17年，可是只是对一个肖像颇有趣，这种的破关大概想看看有合理还不合理、哦、在中国是没有理由可以讲的、哦、那在台湾呢，向着那个本尊本人泼红墨水，一点么代志都无，甚至无红拍无红骂。这阿姨就说啊，赶快破产啦，代母那查下这。不过呢，反来媒体即马每天拢咧美化中国、丑化台湾，台湾人真是生伫这福气中间，阁唔知影福气哈。咱定来看咱的新闻嘛，是赶快啊，都有什么透视大陆，不然就是什么反正大陆走透透，还是钉钉一块那节目哈。你要介绍。一个中国的旅游景点没关系，可是呢，你应该把这个去中国的这个风险也要讲出来。那中国的这个除了玩之外，你应该也深入报道，关心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关心当地民众的想法啊、哦，关心那个生活吃那个吃喝玩乐以外代际，这样子才能够平衡报道。然后让这个去旅游呢，给我看更深的深度，而不是吃喝玩乐而已啊。那这嘛呢，这三个人在讲这个民主主义的程度，中国跟台湾的比哈，啊，讲这个呛扁在台湾无法度安尼呛总统，在中国是无法度。不过阿姐伊就讲，不过今仔日啦，真侪民众的生活拢变歹呀啦。自殺的那個社會團自殺的事情常常在發生，你總不能說那個運動是哪樣刻意安排的政治到政治啊，旁邊政府敢不能不負責，敢可以不負責嗎？這阿姨說很多人的生活變差，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台灣的資金大量、哦、送去中國、啊、產業來向西來 刷移，工厂关门，失业当然就增加，安尼会变经济，当然是对基层社会生活更加困难。大变来呢，看一共看来就是造成这贫富悬殊的 M 型社会是盲目拼经济的结果。啊，伊就讲无对啊，就是即马像那样放出一款论调，就讲啊变啊，敢会晓变政治，袂晓变经济，所以生活变歹啊，应该由国民党倒来来执政。大变讲啊，国民党变经济方法是更加倒向中国，啊，全面对中国开放。完全拢无失衡，那安尼落来，敢来方便这些财团企业，这落靠大众，唔是更加惨吗？哦，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讲一下，你讲产业的西移，对于台湾的影响真正是非常的大。那你台湾呐、啊，多半都是靠，就是其实是供这经济奇迹呢，其实中小企业它。展现了非常强大的那个劲道哈，啊，中小企业呢支撑了台湾的一片天。那产业起义的时候，先过去的其实就是中小企业，然后这大企业、大企业也过去。那中小企业大量的西迁的时候，一的他只要中国的劳工，他不需要台湾的劳工的时候，这个台湾的厂当然只好关闭。啊，台湾厂关起来的时阵，这些人当然得失业吧？啊，失业就是这些劳工，当然就是社会底层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哈、哦。那这是在好几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当然那个资金一直流到中国，当然我们的经济会受到影响。而且呢。有钱的人呢是没啥影响，因为呢他们可以到处去投资，用钱养钱。不过呢，没钱的人就变成越没钱，越没就业机会。那这就是这个贫富悬殊的 M 型社会，这盲目拼经济的结果。那可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国民党一直在说啊，要拼经济，要拼经济，他现在还是拼经济，但是他不知道看到他。不晓得他没看到，还是他故意忽略了这一点的。共产党台湾诶，经济其实是大量的西进哈、哦、造成的后果。大量的西进，照理说你在那边赚了钱，钱回到了台湾，台湾应该会变好。可是台湾如果说他没有工作机会的时候，你钱回来台湾，台湾没有那个消费能力，也没有办法让台湾的那个经济变好。那个去中国投资人又有多少的人钱有拿回来台湾？有多少人钱能够拿回来台湾？有多少人在那边成功啊？啊，咱就这媒体看到，看不到这统计数字，因为有的人是偷偷跑去的。啊，咱唔知中共到底是几间啊？咱没有一个那个资料可以寻。不知道总共跑了多少家，然后这比较有规定是有发电啊，或者是不发电的。那照这个台商受害的那个协会哈、哦，受害台商的那个协会来统计，那其实它比率失败的底下被坑被杀，那失败比率非常的高呐。现在好像70%，我数字上记不太清楚，不过是绝对是超过50%哈。这种情况，那你说去中国拼经济，敢就真正比伫台湾做生意更加歹吗？那这阿甲呢，就说：那我们不能老是把这个责任撒给别人啊！毕竟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一切的施政结果，拢爱概括承受完全的责任吗？那这个我不晓得。这个论调呢，当然，很多人也是常常这样讲。你是执政党，你就要负责任。那次我们来看看哦，这个、阿姨伊安怎讲呢？只有个人独裁，一个党专政的国家呢，统治者才需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一切的资源甲权力拢是伫个统治者的手头内面，人民呐、啊、是无法度的。啊，不过伫分。 这个分权哈，分权的国家、民主国家内面啊，任何一个有权力的单位，拢爱有相当的责任。台湾近年来经济未发展，伫中央执政的阿扁啊政府，拢一直被指责。不过呢，大概唔通袂记哩，国青蓝色政党掌握了国会多数啊，咱的立法院呀，内面是国青跟蓝色的这些青蓝的这个立委占绝大多数啊，无事不抵制，蛮爱混谈接连，大行大忌，特别咖喱，就要跟你唱反调。那这款的国会当然也爱负责任。1948年的时阵，美国的民主党的杜鲁门在选总统的时阵，伊的国会是由共和党来控制，好，共和党控制。杜鲁门呢，他不是共和党，可是他的国会是共和党在控制。杜鲁门就以 Do Nothing Congress， 好，一事不做的国会来加以缓解。今天呢，那也唔敢那伫国会采焦土政策，而且伫各个领域、仍然拥有庞大的势力啊，进行恶性的牵制，吼、哦，本土尽管无法度好好啊来施政，嘛爱以这吼、哦，煞完全甲这点煞好，这个阿扁来政府吼，敢那蠢蛋跟坏蛋才会这样思考。那这个呢，最好的例子哈，国会在抵制这个执政党，在恶性的抵制执政党的例子呢，的这个民生法案，抵制国会在立院里面被延延那么多那么长久的时间，这个是这种极端，这上盖大概上盖明显的例子啦。迄阵呢，为了那个民生法案呢，不能通过，大家急得跳脚啊！这夏天被搞啊，哈，热天被搞，那好，台湾洪灾这尼啊贼，那每次洪灾来，那会造成水患，那急需要治水，这块的情况之下，一改这民生法案的治水条路，定定的这法案呢，医生给冻掉哎，安怎冻呢？伊唔讲直接投反对票，他是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因一口口声声的变啊经济哈。那以民为重，你哥呢？他们却不把对民生非常重要的这个法案呢放在第一条来审，而是放着一个中选会的法案，坑爹想盖桃井。那这个中选会呢，以怎样？它是不合乎宪法原则的，伊就是讲，他们的 NCC 赶快弄。一些违宪的机构赶快弄用这政党比例要组成这个中选会的委员，那这款的恶劣的做法当然没有办法同意嘛，这民进党的政府嘛无法都同意，那个同意就去就像这 NCC 赶快哈无法无天哈，该做的代志无做，不该做的代志做一堆啊，该发的唔发，发的无该发的。所以呢，那时候当然对这个民进党的选举也会有很大的不利，所以迄阵呢，民进党的就绝对不爱好一通过这个中选会的法案。啊，这个第一条不通的，第二条就冻伫遐。啊，第二条是对这民生议题上盖重要的这个、那个民生法案，结果就这样子在大家着急等待当中啊。延延了好久好久，一直到台风来了还没有通过。这只是一个预算，而且已经审好了，只需要投票表决就好的预算，伊甲你冻掉，伊讲口口声声哦，要变经济，爱照顾百姓的生活，结果伊这款点小小块的代志，伊特别甲你冻掉诶。他的心里面，甘母民生。卖公啊啦，他的心里面只有政治利益，对于有利的代志，他绝对横行到底。你看现在，这个选举要搞，那讲什么有公投， 票要顺便要投，然后在底下插工一阶段两阶段啊，民进党公布一阶段，在中选会公布一阶段，那中选会说也决定表决过了要一阶段，这个民进党说、啊、那就一阶段。好，现在泛蓝县市他就联合起来，泛蓝县市长就联合起来说，那不管中选会怎么宣布，我们地方我们要自己用二阶段。那他就是这样在插脑呢。那现在这些事情吵吵到后来跟他看不着理的，他根本就是完全违背国家宪法，那根本就是违法的行为。以安的疑问啊，五花都安的一起差啊，呛下唱拼短线啊，哦啊，总统来我绝对不被怀疑。那中共一共迄个郝龙斌讲阿扁来我绝对不被怀疑，这个一阶段领票不给他公投票，靠一个地方政府是安的在做代志的，选举是全国的代志。不是说你要选这个乡镇里长，他是全国的立委，当然是一个统筹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说五个县市一阶段，五个县市二阶段，结果这件事差到尾啊，后来还是要回到立法院啊，还是要现在那个吴伯雄又说开始现在要推中选会的中选会的法案，这样不是在内耗吗？不是只是在做政治斗争而已吗？他现在说啊，那个民进党只会好那个选举了，啊不会好拼经济，不会好拼民生。请问的啊，国民党这样到底拼民生，到底拼经济？那一阶段对他有多大的伤害？他自己也有公投票啊，他自己也有公投的这个议题要投啊，啊，以前那讲二阶的一阶段给他干安呢，而且立法委员呐、啊，也算计啊。其实呢，不用选，大家也知道他们是占了绝大的优势。这是荷兰干嘛几我做的代志，讲那一二国会还是一样这样，那个跟政治正不同调。那这样子他们占有绝大金多爱优势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啊，走这一阶段走到尾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想想不晓呢，因不知道在走什么，难道他只怕民主吗？怕人家台湾人习惯的公投，台湾人知道怎么样民主，因怕就是这样吗？那哪看这个国民党的历史，一再都在欢民主，从这个戒严法开始，从那个蒋中正过来啊，一直在这个专制独裁，一直到这台湾人啊，有很多那个民进党的前辈啊，各一挂也不是民进党的人，他们这样努力的拼死拼活啊，拼出了解除戒严法，拼出了党禁报禁，拼出了言论自由，啊，这东西啥？咱的台湾人民在拼，国民党是站在主党的角色，他一直在主，一直在挡，跟总统直选伊嘛懂，啊，公投伊嘛懂，到到尾啊，只见势不可为，才弄出一个鸟笼公投，一个超那个门槛超高的一个鸟笼公投。这是我的牢骚话了哈，啊，不过咱看到咱这个这几年下来，哪呀，这个知影党就是安尼，得有后卡。那现在阿姐呢，个提问了，不过咱社中的经济政策嘛，讲要表明向中国开放嘛，哈，那个、大饼的讲，社中的经济政策我嘛无啥同意。但是即使面对的两害也要取其轻，谢长廷记者在这个厅都尽管要给我站站啊，还会守住最后的防线，不留待台湾以观事变。而他所属的政党呢，是民主运动起家的本土的政党，经过的政党呢，也是以台湾、 阮阿哥是以台湾为主体的主客，两个比较之下，我也是会比较放心啦，比较较放心。跟阿甲呢讲，那可是最近有一些独派的学者律师，不是也要表明含泪不投票吗？这个阿姨呢，伊讲啊，这就是国民党上欢喜看到啊。会记得吼，这美国的总统甘乃迪，伊在选总统，伊在选的时阵，党内所谓的自由派对伊嘛很有疑虑，说明对伊啊欠缺经验嘛未放心。不过呢，到尾伊就着提名，说了一句打动人心的话，伊讲各位啊，对我荣获不满意，不过呢，起码我已经是唯一动伫这尼克森甲白宫之间的人啊。这赶快的时刻，夏中庭虽然不如我愿，不过目前伊嘛是唯一的风纪心中古势力复辟的人选。啊，这就是咱即个伫这文章上面啊，伫在新闻上面啊，可以常常说我含泪不投票。我觉得呢，这是一种气味啊，这个气话呢。这是一个情绪反应，不过呢，情绪的反应呢，往往的败坏代志。迄阵的三合一选举，都有人咧鼓吹含泪不投票，结果呢，三合一选举稀烂的，造成国会的乱象，一直乱到现在，乱了四年。你敢讲？你按那一句含泪不投票，对台湾没有造成伤害吗？对百姓没有造成伤害吗？对台湾人的心理没有造成伤害吗？啊，即马阶层是总统的选举，你若即个含泪不投票，如果产生了效应，咱台湾以后的不再有机会让你投票了，敢知影？敢知即句话会害台湾含得去地甲，永远袂当超生。所以讲，一时的气话，一时的情绪话，你袂使乱乱断啊！真正有人互你受影响，而且呢，即款的话啊，很多人常常会讲说啊，我以前也是深绿的啊，我都是投民进党的，我都投陈水扁的，我现在不投他的啊，这呢？这种人在说的，我的朋友他都经历过在你的社区放这种话，到后来呢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国民党的，他是来这里放话放风声的，在操控啊，人啊，台湾人啊，都要清楚，不可以让人敲弄，不可以去冲地基啊，你自己要有思考啦，你知道这利害关系啊有多严重，你哪种轻易的不投票？你怎么能够轻易的不投票？你不只害了你自己，害了全台湾。这罪恶我当你敢知？你若讲不投票啊，好借马英九当算了，开放的这个中劳啊，中国的那个劳工来台湾，那台湾的劳工还有机会吗？因遐尼遐俗。啊，什么代志拢愿意做？那台湾不是台湾已经发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啊？台湾人不是说什么任何的劳工啊，他都愿意做。这嘛是这台湾有一些有那个失业率的一部分的原因，高不成低不就，又不愿意那个屈就自己啊，不愿意委屈自己啊，又要钱多事少离家近，安尼话根本都无头路通好做。这款的人也是有啊，啊，这中国的这中国老来到台湾还有什么工作机会？那不止中国老，还有中国的学历认证啊，资历认证啊，来，你要跟人拼熟的啊，台湾伊的竞争力搁伫对，你对一个国家，当然你自己的国家也有自己的保护政策，那我会讲三民会都不设防，到处什么都开放。一开放中国的观光客来台湾，对台湾敢真正有遐尼有帮助吗？迄天我伫这花莲啊，咧那个推广台湾人拜台湾神哈， 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也是当着这个人说，他看到这个台湾人拜台湾神，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挑起族群？哦，他的祖先，他说他的祖先是这个福建人，啊，他是客人啊，他的祖先对福建，梅村还是梅乡过来的，你们为什么要挑起族群？哦，那为什么你们要讲这个语言的问题？为什么现在都要讲台语？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纪念台湾的这个先烈先贤，就是在挑起族群，纪念228牺牲的人，就是在挑起族群的对立。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族群认为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然后呢认为说我们讲台语就是要排斥那个北京话？今天到有人禁止任何人说北京话，到有人说什么人说北京话就要改换，就要改处理。在台湾的情况是什么人以前什么人啊说台语，什么人啊说客人的话，什么人啊说这原住民的话，在学校这样教学生，他就要去用法，就要去用羞辱。这是一个语言的歧视，这个大中国沙文主义的这个文化呢，来歧视其他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真真正正族群对立。今天呢，只是要把这个各个已经被打压到变成苟延残喘的这些语言啊，该恢复起来，恢复它的生机呢。不然禁止讲北，任何人拢袂使讲北京话。安尼伊干嘛讲？他受到伤害了。这个客家人，我唔知伊家己会晓讲客人阿话呗，我唔知伊后代会晓讲客人阿话呗。可是呢，他就因为这样子，他说我们在制造族群对立。他讲228事件就是在制造族群对立。我唔知呀，有干嘛受着伤害不？有人去骂伊不？有人讲你是台人的凶手不？这228要追究的事情是这个元凶，是制造事端的元凶，不是说人家的这个所谓的外省的人，还是说所谓国民党的人，而是那个始作俑者，那个蒋介石。可是他却硬把这件事情归咎于族群对立，归咎于就是本省人跟外省人的对立。可是我们要追究的并不是外省人，而是那个原始的凶手，当初下达这个格杀勿论的这个刽子手，他为什么自己要去对号入座？我就感觉就想不通。因为当一直跟我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一直跟我们说日本侵华的事情，现在我们不能了解我们228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读南京大屠杀，可是我们却不能去了解228。这是各是三民众的心态，这不就是道道地地的族群对立吗？搁再讲，迄阵2000年伊在选总统的时阵，因安怎在对这老伯伯、对这冠村、对这外省的人来做选团？因讲，然后阿扁也当选总统的时阵，这些外省的人都爱去用上列太平洋来宾，死无葬身之地。这不是在制造族群对立吗？那个谢朗哥讲啊，你不要跟我讲历史，我们也不要谈历史，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呢，他就一直不愿意去谈论这一段。可是他又说我们现在在制造族群对立，他又一直在讲说他的祖先是来自那个中国的那个福建省。他来自哪里？这不也是历史吗？以前他要去了解这段，另外那段他就要去了解，那又叫人家不要去了解，这又是什么心态？然后呢，他又指责这个民进党贪污。我也说国民党50年来将近60年的这执政，造就了多少的经济奇迹，贪污的经济奇迹。好，国民党一贪几百亿、1000亿，像王佑珍 谈了啊，各会当逍遥法外啊，够足侪人啊，真的是那个足繁不及被宰啊，哈啊，绝大多数的人贪污了，而且上亿的，然后是逃亡在外，啊，在外面吃香喝辣，底下的享受诶，结果呢，那他就举说啊，那这个国民党贪污已经去有人民给否决掉了、啊，这经过这个民主的选择，好、哦，这国民党去下野啊。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没有去想说，这个民主是什么人争出来的？这个民主是安怎争出来的？啊，这争出来的这个人，即嘛，好你会当有选票的人，好你会当正常投票的人，敢唔免甲伊感恩嘛？啊，台湾人，一个做人的阶段啦。不只是台湾人，即个做人啊，那唔知影通感恩啊，根本都唔是人嘛。这是人的基本的即个品德，人的基本的价值。结果呢，伊无要去想即块，伊就去想讲，啊，伊就去用红迄个否决掉啊。那他没有去感恩这些争取到民主的人，然后他也没去想说，他们被否决掉，即卖因为所作所为又是什么样子？贪的照样在贪。而且呢，用那个焦土政策在破坏台湾，他不说不急差，不色不急挠啊！刚刚讲的中选会的问题，刚刚讲的民生法案的问题，刚刚讲的还有之前的那个监察委员的冻结啊，什么教育部的预算的删减冻结啊，那个外交部什么定定，你都给你冻结预算。那那228基金会预算也被他们删掉了，因为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所以他就把它删掉了。所以这次228那个文教那个228基金会呢，因为这台中要办活动，办再见蒋总统的展览的时候，他经费不够，他只能这个由那个地方的社团啊、哦，大地文教基金会那边去寻求协助啊，请他来做志工，而且那个。那个补贴啊，才一点点。那、啊、当然，很多人他是没有拿到补贴，因为他一天只有一名的补贴。可是文教大地文教基金会即刚起自贡的过来，他是这样子一边说啊，那个尊重228的家属，一边呢在替228家属掉眼泪，一边呢在背后删减228基金会的预算。这人面兽心的这款行动，那因讲到这讲单嘴皮贪污的，安尼势如寇仇哈啊！看甲讲哦，伊偌正义，偌清廉，伊讲伊从来没提过人的一个什么会。那他说，那陈水扁上下贪啊，上下左右通通贪，可是他也没有提到说那马英九他又是怎么贪？一共这陈水扁贪，可是他没有提出来证据啊，至今也没有人彻底的办案，说还没有办案，还没有审判，大家就已经说他贪，这又是什么意思？哈、哦，那这个马英九呢，他又是怎么贪？我们不要看说那个审判是怎么审判。光从马英九的嘴巴里面就知道他是在贪，他一再的反复也说辞，从开始去红询问的时候，一共公款公用，绝对公款公用啊，特别费是公款啊，绝对公款公用，也说法是这样子。到后来他说啊，他不知道那个是公款，这样子，你认为他没有贪吗？那你干不是？你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所以说这款的人，他自己在那个论点上面他完全站不住脚，他呢对于他想要的政党，他呢很愿意去掩护，不过呢对对方呢他是无所不用，其实就是什么东西都挑剔。对于自己的政党的贪污他看不到，对于自己政党的悲歌他看不到， 对于这个族群自己政党的操弄他看不到。阿叶朗他是军人、他是已经是退役的军人、每天每一个月都有补贴。我说你这样你的社会不公平，辛苦的不只是军人，现在也发现和人家补贴军公教为什么那么多补贴，那那种劳苦的工作阶层他们难道不应该补贴吗？一个公啊，社会也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那当然是要去改进啊。可是我们现在是要拼经济哦，碰到了这个他的切身问题，他又要拼经济。刚刚呢，之前呢讲的那么正义凛然了、他不贪不污，好像他是一个正义使者。可是呢，碰到这个社会不公义了啊，那个社会也有不公义的，那我们现在要拼经济。啊，这个人的心肝到底是放在哪里？啊，一副道貌岸然，然后下面对别人说更不惯。他说要开放中国来那个观光客来台湾，说啊，那这个旅社才会有。我跟他讲说，台湾的来源不只有中国啊，我们宁可要那个世界其他各国的那个观光客，也不要中国啊。他就不回答，这一点他就不回答。那中国，伊阿公向你要敬礼干咩人？中国会来的人拢是一挂嘿。有靠山有关系的人，因中国就讲有一句迄个那个俚俗话，就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因有法度伫迄共产国迄个制度之下，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金钱来到台湾来乞讨，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背景的。啊，这些背景当然都是不公不义的，那么他们可以。他就愿意来赚他们的钱。你要讲一个正义凛然的人，你对一个共产国家，对一个集权的国家，一个人，而且他的生活水准，他的不是工业经济水准，而是他的那个道德品质，落差那么大的，他都愿意他们来台湾。啊，不知道那些人的正义感到底哪里去啊？所以他是选，他们都是选择性的。在攻击这个本土政党，那对自己的政党呢是完全视而不见。他的话里面呢充满了矛盾。啊，这款的人啊，我就感觉很奇怪，想到一边精神错乱。这台台文教基金会的这个当事长杨旭东，他是医生，他就分析讲这通牌人大部分拢是精神病，这本土牌人啊，大部分拢是肝病。因为呢，通牌人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们自己。他们如果他们的理论啊，你该仔细分析起来，其实都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有是说不通的。所以，伊这个心肝会怕感，伊无法度理清，到尾啊，伊就变成精神病。啊，台湾的本土的人士呢，是有苦啊，对巴肚内底吞啊，啊，个就长期受压抑，没有办法那个发泄啊，啊，硬伫心肝头，个没法度大声话出来，结果呢，就伤到肝，就多，所以本土牌啦，就很多是肝病啊。我今天呢碰到那个人呢，我那天碰到那个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一点也不假。我们呢音乐过后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蛮不错的文章。 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谈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晓峰说下来文，就叫三 P 聊天室哈，当然不是那个色情说的三 P， 就是三个人底下聊天，他借着三个人的对话呢，来表达一些目前那个台湾的一些热门的议题，台湾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该做几个破解哈。那在这个时段呢，下一个时段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好的文章哈，那其实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文章也叫做换个角度你就是赢家，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但是要看换一个角度来去想，人会比较灵活啦，做事情也比较流利。那其实呢，很多处事的时候是看我们的心态去怎么样来这个解决目前这个困境，这个感有时候你超前看是结果，其实后面来看呢，又是一个无限宽广的空间。好，都袂等人都爱等啊。好，那这个故事讲，有一个秘书呢，很恭敬的把一张名片交予董事长，一如预期呢，董事长不厌其烦的把这个不厌烦的把这个名片弹到等于，这秘书呢，很无奈的把名片退回。啊，退回去呢，给站在门外看尽尴尬的业务员。这业务员呢，也不以为伍的再度把名片呢拿给秘书说：“没关系，我下次再来拜访，所以还是请董事长留下名片。”啊，熬不过业务员的坚持哈，秘书啊，这个陪丁欧安安个入去办公室。这次呢，董事长会拿起来了，把名片一张拿做两半，但给秘书，秘书呢愣在当场，然后董事长更气，对口袋对他拿出10块，说10块买一张名片有够了吧。所以其实呢，这个当这秘书啊，把名片把铜板先和业务员的时阵，业务员呢竟然讲真欢喜，大声的讲说：“请你跟董事长讲，10块会当买我2张名片，我阁欠伊一张。”然后呢，再掏出一张名片交给秘书。这时候，办公室突然传来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这董事长惊出来讲：“这款的业务员，那无堪伊做生意，我要阁找什么人做生意呢？”像这款的场面啊，是业务员每一天都会当当到的场面。如果是跟他客修用，也是魔鬼训练营，还是会有泄气的时候。那超级业务员嘛，是有倒地不起的一天，会当自别人设下的困局来跳脱的人，都有一个本事，那就是逆向思考。当你不顺着设局者的逻辑思考的时候。当你不顺着设局者的逻辑思考的时候，才能够出自己的招，去破解对手的招数。恭喜三班马赫啦，恭喜阿 Q 马赫啦，不过是完全的自我主宰者。我有在有一个朋友在金融界工作，他独立比公司做基层的研究员的基金研究员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他的主管啊，常常都看他不顺眼。譬如说，请大家去下班，下班去他家吃火锅的时候，总是呢，不小心把他闹高去。他的朋友就跟自己打气，然后他就去这个吃港式高级火锅，说要比他更享受，说比这个老板还要享受，主管还要享受。那主管要给他拍看面，哪知呢他更得意，而主管呢分配好他的基金，总是这两门的商品真歹有这个业绩顶管的表现，他也不会受气。现在呢朋友说，他的朋友说好嘞，加在他这样对待我，那不然我现在才能做分析员而已。他主管的态度呢 撇伊啊，爱行出另外一条路来。即卖伊是另外一间公司的行销企划部，职员的那个，他在另外一家行销企划公司的行销企划部是如鱼得水哈。伊干嘛讲？真感谢伊些主管的造就。啊，人的巴掌有偌大，伊的成就得有偌大。争一时不如争千秋，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这可能有时天公伯啊，伊的布局是要让你扛起更加大的重大的责任。忍一时之气，退一步，海阔天空，反倒是处处是出路。麦嘎这类进行能量虚耗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是蛮有道理的。换一个角度看，伊就是赢家。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嘛到啊哈。那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后一个时段大家继续收听。